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十三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不要惧怕，这时候真是难不惧怕，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。各位，我们看这种故事啊，我们常常就是这个历史啊，我们常常就觉得是一个故事啊、就算是真的是历史故事，我们觉得是好像不会重演的，很刺激，很好听啊、但是不会重演的。各位，这个是我们生活中都会有的事情。当我们碰到最难的时候，婚姻、工作、家庭、身体、管教儿女、政治各方面，让我们好像觉得举步维艰的时候，哦，我们信靠上帝，信靠上帝在各个情形下有不同的反应。在这里，神要他们信靠的反应是，在这个时候，在此时此刻是，第一个，消极的不要惧怕。你怕什么？各位，我们不能不怕，我们有肉身呢、啊。在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，那海浪那么大，门徒吓死了。夫子，你不顾我们吗？耶稣却责备他们。哎呦，在大风大浪中，在地震中，你儿子来说，妈妈，我好怕，你会责备你儿子吗？应该更多的抱住他，安慰他。是的，但是对于这群门徒，他们已经经验神这么多恩典的时候，看过神这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他们不应该没有信心的。你们为什么惧怕呢？为什么小心呢？神让我们经历过，我们就不要再犯这愚蠢的错误，说就怕这些世界上的事，我们只敬畏神，只管站住。嗯，这也是很稀奇。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。各位，所有的反应，任何其他的反应都应该比站住要好。好吧，我们说最人性的本能就是逃啊，不管往哪里逃了，大概不往海里逃啊，往别的地方逃啊。好，不要逃。我们不是不可以逃。耶稣有人说，从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。我们不要用中国的那忠孝观念来说不可以逃，可以逃。但这时候神没有让他们逃，可以投降啊，转过来投降啊。哎，这个也不是不可以。耶利米也有叫他们投降过，叫以色列人投降巴比伦军队，也不要用中国观念、忠贞的观念，觉得不可以向敌人投降。敌人也许是神差遣来要投降的。哎，也可以打啊，像以色列人大会对敌人就作战呢、啊。你可以逃，你可以打，你可以投降。最不好的就是夜明绅士的反应，什么都不做，站在那里不动啊。我们以前梁光总督对英国人就这样，站住不动。当然这是这个时候站了，等一下他们还是有需要动的时候，但是神也要他们站了。不仅是稳当，而且是要他们看好戏。当然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也会看到好戏，走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，最后上岸以后看到那个好戏。那我们今天也是，好戏两个字不好听，但是我们站得稳，脚步稳，而且我们看那个眷顾我们的上帝要为我们所施行的救恩，他要为我们做何等大的事情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比永远不再看见撒尤娜娜没有了。哎呀，也不是神残忍，实在是埃及人到最后一定要选这条路，就是要选灭亡的路，那么他们就在悖逆当中灭亡了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耶和华会为我们征战吗？耶和华会把我们带到战场，把我们带到危难的地方，把我们带到害怕的地方，但是如果是他带领我们顺服，他会为我们征战。他不仅为我们征战，他也为我们裹伤，他不仅为我们裹伤，他也为我们摆设筵席，他为我们摆设筵席，他也带我们到和平之地。神不仅是征战的神，神也是和平的神，神也是栽种的神，神也是收割的神，神也是教导的神，神会做各样的事。愿耶和华为我们征战，为我们耕耘，为我们收割，愿耶和华为我们工作，好像我们能够为耶和华工作。 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静默不要作声啊，在这个时候当然就是安静来等候，来看上帝的做法啊。这些我们都不要把它死板的公式化、仪式化哈、啊。我们不一定是都要行动上要这样或那样。我们乃是要心中总是有信心。我们说了，你可以逃，可以走，可以站，可以想，也可以站住不动，只要是出于信靠顺服上帝。你也可以大声喊叫，像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也要静默不作声。像这里你是顺服上帝的，那就都好了。这里说静默不要作声，其实主要的就像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那里讲的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止不肯。不是说不要动，各位，我们要动，要很积极，只是我们的动是顺服的，我们的动是根据主的命令来动的，我们的静也是一样。15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要下海中走干地。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这里并没有讲到摩西的哀求，前面有以色列的哀求，也许摩西在这个时候有哀求。哦，这是圣经里很少有的，上帝不要人祷告，诶，神天天希望我们向他祷告，向他哀求，但在这个时候居然耶和华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？哎呦My God, 为什么不向你哀求啊？这种时候不向你谁求，向谁，不向你求，向谁求啊？这时候再不哀求，什么时候才哀求？哎，真的好奇怪哈。哎呀，我们还是说，任何一件事要出于信心，居然有出于信心的不祷告哈。当然不是说不祷告，祷告就是信心的表现，这里只是在说信心的表现中包括有的时候需要有行动了。这时候如果神是说，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哀求，那些哀求，那些你们就是摩西来代表，就你为什么哀求，或者也可能摩西真的在那里安慰了百姓以后，自己又觉得没办法来向上帝哀求，神就说不用不用，你不要向我哀求，你要做事了，现在不是祷告的时候了，或者说现在祷告要化成行动了，或者说现在祷告中要加上行动了，或者说现在要在行动中有祷告了，祷告中有行动了，你就吩咐以色列往前走。往前走，前面是海啊，你叫他们游泳啊，各位，以色列是一个怕海的民族，你叫我们被淹死吗？好，你不要哀求，大家安静，然后你讲话叫他们往前走，同时你要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。哦，这又是一个荣耀的行动，很庄严的，有点像那伟大的指挥家升起他的指挥棒，那么或者是童话故事里的魔术棒，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魔术，这是上帝的奇妙的作为，借着他的仆人和他的工具，就是那个杖，做这个事，把水分开。这个分开我们后来看到是杖做的，是神做的，是神借着摩西的杖，是神借着大东风来做的，这都可以有一些讲究和讨论，就是每一个东西，风啊、海啊、手啊、动作都是神所做的，神可以不需要这些动作，他可以直接成就他想要成就的，但他借着一些动作，我们也感谢主。好，这个他说以色列要下海中走干地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怎么会要走干地呢？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，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我们已经讲过，神要在彻底消灭那恶势力的事上得荣耀啊！神要在那恶势力被消灭的时候，让人不能不敬畏上帝。这个对任何人来讲 对神来讲都是好的，但是对那些死亡的人来讲真是多么的可惜，他们何必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荣耀神呢？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知道，这个知道是太晚了，这个知道是死前的知道，这个知道就像在地狱里人知道上帝是真神一样，没有这个那个知道没有带给他们救恩和在神里的喜悦，只有对神更多的咒诅和厌恶。好，十九节，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，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。好，现在当以色列人在那哀求的时候，当他们静止不动的时候，上帝先做一件事，就是转到他们后面，也就是云柱到他们后面去了。这有什么作用呢？我们下一次再说。二十节，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，一边黑暗一边发光，中夜两下不得相近。好，神做事有几步啊？我们通常讲红海分开，其实不是红海分开而已，有好几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神要以色列，或者说讲更早一点，最早的是神要以色列人绕道，要以色列人回转。第二个是让法老心硬。第三个是让以色列人怨。第四个是神叫以色列人和摩西安静。好了，这都是人在做。第五个开始神在做，神就走到以色列人的后边。那么那个云柱呢，就让对于那个埃及的军队来讲，当然就是一片黑暗呐、啊。在黑暗中，他们就不能够迅速的把以色列人追上了，他们会有恐惧。如果没有这个黑暗，他们会很快追上他们。即使红海看了，以色列还是会被抓住的啊。如果红海再倾覆下来呢，他们会同归于尽。所以神先要让埃及人不能往前走，这个黑暗让我们想到第九个灾，黑暗之灾，也应该让埃及人想到黑暗之灾。哎呦，这跟以前一样，这个时候他们还在路上，他们应该就警觉了，他们应该警觉到好像这是很恐怖的事情，我们曾经有过这个恐怖，而且那个黑暗之灾下一个带来的就是我们长子的死。那现在哼，你再不回头，就不是长子的死，是你自己的死了。他们怎么忘得这么快呀？我们真是看人常常真是忘这么健忘哈，不知道上帝，会不知道历史这样的重演吗？而且这每一次重演灾就更重了，如同每一次正确的重演，那就是更大的祝福了。好，而以色列那边是有光的，他们有光可以在那个水分开以后，他们很清楚的看见，而且走下去。上帝第五，就这整个第五个步骤，就是上帝的第一个步骤，就是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再一次分开。二十一节，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当埃及人现在不能快速的追上来的时候，事实上在那黑暗中很害怕不能动的时候，摩西向海伸杖了。哦，那我们当然很难想象了，那要很大的一个速度，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哈。在西游记里面，那个通天河河曾经突然，不是通天河的，反正唐僧要过的一个河，突然成为被冰冻起来了，大军可以，众人可以走过去。这次如果上帝让那个水都冻起来，我看是更好啊，除了冷一点更好，你可以走过去很平安。现在你要走下去哦，哇，这太难了。对，底下是干地，要不然我觉得泥泞地也很危险，但是现在是干地，以身下去走，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，这墙垣呢当然是保护他们的。各位，你有到那个海生馆去看过吗？在美国在台湾都有啊。你在那个台里的隧道两边上面都是玻璃，然后透过那玻璃你清楚看到那些鲨鱼就在你旁边咫尺，很近很近。 你很安全的知道那鲨鱼不会来咬你，因为那是很厚的安全玻璃。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走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水在他们旁边会不会也有很多的鲨鱼？就算没有鲨鱼就在旁边，而且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，鲨鱼要跳过来就跳过来。我们不要讲鲨鱼了，没有一个东西让那个水直立的不倒下去，又不是一个水库有水泥的坝在那里挡住啊，这是神迹。风把水吹开，神也把那个水让那个水不流下来。但是这段可真难走啊，但他们就下去走了，下去走，水好像是导引他们一条路，让他们不至于走错，刚刚好就是这一条路往前面走。这个一定非常宽，否则两三百万人很难很快的走过去，可能有好几公里宽的让他们走下去。埃及人追赶他们，法老的一切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。好，第一件事，神做第一个是云柱火柱的把埃及人跟以色列分开，第二个就是大东风把红海分开，第三件事就是以色列走下去。在希伯来书11:29就讲到说，以色列人是凭着信心走下去的。凭着信心就是根据上帝的话，信心总是来自神的作为，根据神的作为，根据神的话，神的命令，神的启示，他们下去了。而埃及人也下去了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。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对，这很重要。他们都做一样的事，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做一样的事，都下到红海。你做一样的事不会都得救的，你做的事是不是出于信心才会得救。亚伯该隐都做一样是献祭，神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埃及人也过红海，取去一批撇下一批。十字架旁边两个强盗都被钉十字架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差别就是在有没有信心。吃圣餐也有人吃了，有人吃了病了死了，有人蒙了很大的福气。过红海也在旷野也是一样，都走那旷野，有人得到拯救，有人死亡。好，我们愿是凭着信心来做每一件事情。埃及人是追赶的下去，他们还没有想到危险吗？那个黑暗没有叫他们害怕吗？红海的分开没有叫他们吃惊吗？他们为了利，为了愤怒，为了报复，在灭亡的道路中直奔，他们跑得越快，他们死得越快，也死得越惨。好，这个云柱的移动，红海的分开，以色列埃及人走下去，现在上帝做第四件事了。24节，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。观看，神看人就乱了，这神一看，人心里所想的都被他知道了。神一看，人就在那个大光中发现祸灾，我灭亡了。像以赛亚在殿中也看到，只是以赛亚看到的祸灾我灭亡了，那是一种信心的看到，看到自己的渺小和神的伟大，以至于他喊祸灾我灭亡的时候，其实正是他最荣耀而且最安全的时候。现在埃及兵被耶和华所看，他们就看到自己的错误，看到自己的危险愚蠢。25节，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，难以行走，以致埃及人说，我们从以色列面前逃跑吧，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。他们的车辆原来是他们追以色列人快速追到的工具，也是大家很惧怕的武器，现在是使他们灭亡的东西了。车轮不能够动了，那我们赶快逃哦。其实这时候以色列恐怕也在赶快逃，以色列要赶快走过这段路，不仅是不要被埃及人追上，而且也你很难想那个水还能撑多久，当然神要他撑多久就多久了，只是以色列总会有点担心吧。 他们也要赶快走，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，耶和华为他的子民攻击了，耶和华为他的子民愤怒了，耶和华实在不希望对我们愤怒，耶和华实在不希望对任何人愤怒，但是人一直不肯悔改的话，那真的要咎由自取了，自陷网络中了。2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向海伸杖，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。摩西就像海伸杖，到了天一亮，海水仍旧复原。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，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。这是很生动的一个推翻在海中，好像神推他们，神把他们抖在海里面，神把他们丢在海里面，这是很生动的话。当然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应该是推翻在海中，就是让海把他们淹死嘛。但是这里特别要讲到神对他们直接的攻击，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，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。这个跟着以色列下海的法老全军，那我想应该是法老也在其中。不过很多人根据埃及的历史说，没有一个法老是这样死亡的，所以法老应该还在岸上。我觉得这可能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要用世界的历史来批判，来决定哪一个是对，哪一个是错。我不是说不可以参考，但是我们想到在古今中外，多少在写历史的时候是报喜不报忧，在讲自己国家过去的时候都讲得它多么的美好，所以有个国王死在海中的话，也许也不敢报吧，我不晓得，或者也许有某种程度的捏造吧。总之在这里我怎么看，我都觉得法老也是一个被淹死的人。那么有人说没有，不过不管淹不淹死，他的处境都非常的悲哀了。好，我们再看29节，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，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。再一次，水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正面的，做了墙垣啊。这个我们在后面啊看到许许多多诗篇里面也有讲，新约里面也有讲这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一幕，那是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。这个虽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属灵的教训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虽然好像难以置信，但是如果我们信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，就在他我们熟悉的自然界里的每一件事就足以叫我们俯伏敬拜他了。如果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，其实并不一定比他在自然界所做的好像要更花力气，只是我们不熟悉而已。神迹的意思就是我们比较不熟悉，少看到的，我们从人来看来觉得不可能的事情。30节，当那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，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神这样拯救，什么拯救？怎么叫做这样拯救？这样拯救是包括让他们走绕路，走回头路，被军队追上，束手无策，没有办法，结果成就最大的事。神为什么这样带他们？各位，这样带他们以后，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再不必很紧张的回头看那个法老有没有过来，法老的军队有没有过来。他们经历一次惊天动地很惊险的一天一个晚上，为要叫他们以后再没有后顾之忧。在神这样带领他们开始的时候，谁想得到神要做这么奇妙的事呢？神今天继续在做非常奇妙的事啊！愿我们不要总是在那里抱怨上帝，神为什么这样。我们已经看过这么多，经历这么多，我们对他的信心就要越发增加，不怀疑了。30节，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，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。看见这些尸体，有人也想到说，以色列男婴的尸体也常常是在尼罗河边被发现，现在是神的一个惩罚和报应。 也有人说埃及人是最注重尸体的木乃伊，把包得干干的能长存，现在都是泡得烂烂的尸体了。我们没有要在这里笑埃及人的意思，我们知道即便在旧约的时候，神也是希望所有的百姓能够悔改的，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他们是太愚蠢了，他们实在罪无可犯，他们实在是被提醒那么多次还是这么愚蠢，那真是叫人无话可说了。31节，以色列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敬畏耶和华，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好像 Jerome 还有很多人根据这节经文说看见就信，不是信了才看见，这个讲的不完全。其实他们一开始是信才看见。希伯来书11章讲得很清楚，他们信，虽然他们有抱怨，但是当摩西挥杖的时候，他们要踏下去，那可真是不容易啊！各位，是我，我简直吓死，哪里敢踏下去呢？旁边那个水随时会倒下来的，那是有信心，他们因着信，摩西怎么吩咐，他们就怎么做了。但是他们信了以后，他们也看见更奇妙的神迹，而就是看见埃及人的死亡，而这也让他们信心更坚定。这就有点像约翰福音写人的信心，他们看到耶稣所说的所做的所说的，听到所说的，他们就信了，而这个信呢好像可以不断的增加，常常讲到门徒看见就信了，就信了，好像以前还没有信一样啊。那这个是，这是我们感谢主，是要有真实的信心啊。而这个信心可以不断的增长的。以色列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，就信，他们信了才看见，看见了就更信，这是一个善信循环，就敬畏，而且也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。我们多次讲到，我们不骄傲，我们不自大，我们归荣耀给神，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的说，我们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能够被主使用，而我们在最谦卑的当中，就像摩西是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万人，而谦卑中神给他更多的荣耀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